Kevin， 你什么时候开始听加广的呢？
其实我真正接触短波广播呢，应该是93、94年。
93、94年那个时候你在做什么呢？
我当时还是学生，我记得我还是应该还是初中生的时候。我当初上学那个年代，因为那会儿90年代国内还各方面都比较落后，所以像我当初发给你们的照片呢，就我现在手里面保留的，就是你们那会儿，我印象中的可能最早的一封是97年才收到的，包括你们的小册子呀、简介呀，有一些RCI 的那个小贴纸呀，就一方面呢是这些东西，其实因为当时国内确实没有，觉得挺漂亮，然后挺有纪念意义。然后另外一个，其实真的坦诚的说，是一个新闻对国内的一个冲击。因为现在回顾起来呢，就是觉得那个年代的自己，我当然不像说公知那样觉得就是说政府一定给我们怎么洗脑，但是确实现在想起来呢，那个年代的新闻可能都是一些假大空啊，就不像说有很多东西能看到不同的声音。我觉得必须坦诚的说，是在90年代的时候，就是加广的给我们感觉是一个很大的贡献。那我想这也是这些电台存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但是像现在呢，这个互联网呀，包括个人的社交媒体啊，所以它对这个传统媒体的冲击是非常大的。我其实正是因为从小听像加广，像 BBC 偶尔也听一听，像 NHK 呀、或者 KBS 这样，以介绍本国特色为主的电台，可能听的会多一些。这些电台呢，还是比较影响了我个人。比如说，我之后其实我包括在中国的新浪网等，就是也做过一些媒体，包括今年呢，我还去这个仁川的亚运会。那我是作为组委会的一个中文宣传大使，观看和报道亚运会，在这前期也帮他们发一些报道。那能做这些呢，坦率的说，就也是因为从小听加广这样的电台，对我们还是有一个潜移默化的影响。可能在今天来说，觉得广播好像听的人比较少了，但是如果再像我所生活的那个90年代那会儿，加广肯定说是给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外面的窗户。一方面是看到这个世界时刻发生的一些变化，一些新闻，那另外一个就后期嘛，就是有这个北国之声的时候，就有你们的网络广播的时候，也确实能够看到加拿大社会的方方面面。所以我相信呢，就是国内的有很多人，包括我身边的一些人，对加拿大的一些印象也是来源于你们电台的节目。加拿大对我们来说，当初就只知道它有枫叶呀，只知道什么的，然后要听电台才知道，哦，这个是那边是一个有具体的一个国家，可能有具体的一些事情在发生。
可以说短波广播伴随了你的学生时代，大概有多少年呢？
我其实从跟你们包括就是没有联系之前开始听，93、94开始听，我是一直听到99年毕业。从2000年以后呢，一方面呢，是因为自己的工作生活节奏比较快，就没有办法再经常的听短波广播。另外一个呢，我也坦率的说，就是短波广播已经有点这个怎么讲，被淡出舞台的感觉。所以我后期就包括2000年以后啊，偶尔有闲暇的时候，其实我是一定会去加广的网站。那我可能不会每天都听，但是我去加广网站，因为你们之前的节目呢，会都有存档。所以可能会听，特别是当初的这个听众信箱之类的这样的节目呢，还是会经常听一听的。
你觉得从当初接触短播，然后后来一直这样听，在学生时代养成听广播的习惯，对你的成长和生活有没有什么影响呢？
我觉得影响还是挺大的，就是客观的说，一方面呢，让我们知道了世界上是用现在的话来说比较多元，它会有各种文化，然后包括有各种各样的新闻，就未必是说我只能在人民日报或者这个中国的这个央媒上面看到的这样的一个声音，就是一方面会让各种声音进来，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对于我们最主要的来说，会是了解外界的一个窗口。因为在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呢，当初特别我最早收听广播的时候，大家对外界的声音呀、这些信息啊了解的途径非常有限。我印象中当时的在中国有参考消息，或者有一些这个报纸，简单的了解国外的东西的，远不像现在说我可能通过互联网都能方便的来获取。所以我想说，当时呢，像加广这样的广播，它就是外界的人，包括中国人了解加拿大的一个窗口。所以这是加广对我来说非常印象深刻的一点。那因为我们从小听到这样的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文化， 那包括一方面呢，会对加拿大这样一个遥远的国度呢，会产生兴趣。就比如说，可以开玩笑的说，那有时间的时候，我当然会希望自己去加国旅游。那另外一方面呢，也可能会对个人的这个，比如说就业呀，个人的这个职业呀，有一些兴趣方面呀，这个职业生涯的一些规划呀，也会有一些影响。比如说像我们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觉得，哎，媒体应该很棒，记者很棒。比如说像加广当年在很多全球很多地方都会有记者，就经常听到从这里报道，从那里报道。那当初我们当然也会想说，哎，是不是我有一天可以，比如说我从上海为加广报道。就是我觉得这个都是对我们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
嗯，你觉得从你当时93、94年听广播，然后现在这已经是20年过后了，你觉得这个让你印象最深的，你觉得这个中国的变化，你的生活里的变化是什么呢？
我坦率的说，其实老师这也是可能我说起来会比较啰嗦一点的，但是我特别想表达的就是，我相信呢，就是一方面加广呢是现在是有给中国人介绍加拿大，但是我希望呢也有就是未来啊，也给加广一个建议，就是加广呢也像你们一贯做的一样，因为现在比如说加广的节目有时候会采访一些在加国的艺术家系列，比如说我前面就看到过一些报道，那我希望未来呢也能报道一些就是加国和中国之间的这种人员的互动呀，这种交流呀，其实我知道你们的有节目有，但是我希望能更加大一块。这样的一个好处呢，就是让生活在加拿大的这个华人看到就今天中国的变化。因为我特别有感触是说，想跟老师说，这20年中国真的是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我举个简单例子，就像我95年刚上大学的时候，当时呢NHK 寄给我一个就是关于广播的小册子，它的封2、封3、封4都是就是收音机的广告。当时我印象里是索尼或者是这个松下的那个短波收音机，折合人民币当时是1500左右。对我们中国人来说，那是一个天文数字。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当年95年上大学，我每个月的生活费是200元。然后我印象中呢，像当时的一般的家庭里边上班的收入可能也就几百块，这是当时的一个状况。然后因为毕竟呢，我们不是以前听着短波广播长大嘛，就是对广播好像有一种情结，所以我在去年的时候呢，正好有朋友去美国，我就突然家就带了一个索尼的，可以说是神机一样的，它是叫 ICF， 然后 SW7600GR， 是这款就是短波收音机。应该说是性能最好的，也就是原来价格在1500左右的，但是它现在的价格呢，我像通过朋友从美国带过来，可能也就1000到1100的样子。我为什么说这两个数字呢？我想跟老师说，就是像我在上海呢，就是身边的人，包括我自己，比较随随便便的这个上班族的收入，肯定是如果你不是这个刚毕业的大学生，然后如果你也是这个一个成熟啊，就不像比如说因为你刚到一家公司会有试用期，你正式的转正以后就全职的这个工作以后，我坦率说老师，就现在在上海这样的城市，每个人1万到15000，这是很平常的一个收入。那我想拿这两个数字，从几百块的这个收入到10000多的收入，再跟这个收音机的一个对比，是想告诉老师，其实就好比我们对收音机的这个购买力一样，中国的经济这是毋庸置疑的，它发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第一。那另外一个呢，老师也想跟您坦诚的说，像在我小时候那个年代呢，我们因为像我家是东北的，如果东北人在北京或者在上海或者在广州，人会很少，而且呢别人可能也会说，哎，东北人的很差。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在中国以前传统的这个思想里面呢，叫老婆孩子热炕头，就是只要能过得去，就是不是说要饿死那种呢，就一定会在家里面，就一定会是在家里面就业，不会到别的地方闯荡。可能往往是在家里面，比如说有犯罪呀，或者有这个以前蹲过监狱呀那种，然后出来的人呀不好就业的才会出来，所以呢就造成在外地呢就感觉说，哎，东北人好像名声不太好。那这个呢，我想跟老师说的是，就有两个观念的变化，一个呢是，像中国不再只局限于像东北人也好，不再只局限于在自己所在地就业，就是一个流动性。 到大城市来就业的人越来越多。那另外一个呢，也是一个观念的变化，就是像包括在上海、在北京这样的城市，可能极个别的会有人有一点这个类似于排外的情绪，但是总体来说它会更包容。因为在90年代，据说比如说来上海这样的城市住酒店，你一定都要有介绍信，或者如果是异性来住酒店的话，一定要有结婚证之类的。所以其实我想说，这个也是一种观念的一个整体的变化。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坦率地说，就是中国的一个很大的变化。在我小时候，不用说出国，可能说如果去北京或者去上海这样的城市，都觉得哎，这个人很厉害，就是能出去旅游呀，或者能出去一次。但是现在呢，就像我们所有人看到的，中国人已经远远不止局限于国内，应该说全球所有的地方都有中国人的这个身影。那包括像我本人，香港、韩国、印尼，可能各种机缘我也会有机会出去。那我觉得这也是在我小时候都是没有办法想象的事情，所以中国这些年的变化还是非常大的。
哎，谢谢你凯文，你这是很详细的介绍。
没有没有，然后我知道您会剪辑，但我还想跟老师也就补充一点，因为毕竟是接受加广的采访。
你说。
我还想给加广一些建议呢，就是说，就是我们不能否认的，就是在短波时代，这些广播对中国起的潜移默化的作用。中国今天远比像我小时候更加开放，然后跟外界的互动更好，这些呢其实也都是就耳濡目染的这种，我不能说是就一定是短波广播给这边带来的作用，但是我相信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影响，因为中国是在逐步的一点点的开放起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广播肯定发挥过巨大的作用的。那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我是想说，就是像韩国国际广播电台，包括我们中国的 CRI， 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他们的有一点值得肯定的地方，他们远在大概10年以前就开始加大就是在网络方面的投入。那我为什么说到这件事情呢？我想这个也是就是现在在我看来觉得给各个就是像传统的这些短播电台一个建议的，因为我们不能否认的是，就是说短播呢，它作为一种播出手段，可能正在淡出历史舞台，但是并不代表电台的存在的意义不在了，电台还是有意义的。比如说，如果我们想了解加拿大最权威的声音、最权威的新闻，那一定应该是通过加广来了解。现在中国人四处去旅游，像怎么样跟加国的这些旅游局、跟他们的旅游机构合作，来向中国人更加好的介绍加国的一些文化、一些他的这个景点，我觉得这个其实都是应该电台一个考虑的一个方向。那我觉得如果这样能走起来的话，可能也会这个远离被关闭呀、被关停呀。因为老师，其实我还是一直在关注着加广的。我记得在今年，如果没记错是4月份吧，是什么时候？年初有条新闻，就是像加广的这个应该叫母集团是吧，就是还是要继续的削减，还要裁员。对他们来说，一个是比较短浅的一个行为，就短视的一个行为，另外一方面像我说的，我也坦率的说，就是觉得在电台工作的老师们也应该主动出击，就除了我们传统的用短波播出，就现在也应该考虑一个怎么样的更好的互动。其实我坦率说，像加广做的也很不错，比如说像微博，比如说现在的 QQ 留言，我觉得这也都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方向。对我来说，就是如果想了解加拿大最好的、最权威的，一定会找加广。所以我建议，就是加广在未来在旅游资源呀、各方面，就加国自身的推介方面，能够再加强一下，我觉得这样可能会更好。
嗯，你说的很有道理，你是真的仔细考虑过的，谢谢你凯文。
不敢不敢不敢，老师，